好，我们今天在信徒造就第五课，我们将要交通到受尽的真理。请我们一起来先读一下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和第19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他这边讲说，或做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在这里所有的施洗，我们也可以把它念作施浸，因为在圣经里面是进入到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首先看见这个受浸的重要。当主耶稣他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吩咐，就对于所有神的儿女，在这里有一个吩咐，就说要我们去，他打发我们每一个人要去把福音传出去，不单是传扬福音叫人能够蒙恩得救，他说使万民要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传福音有一个目标，不是叫人仅仅得救，我们要得着人，他们要成为主的门徒。那还不单是这样，他下面就讲到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说给他们施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最后他在升天之前给教会的一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要打发我们都要去，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还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要他们受浸，要归入主的名下。那今天主在升天之前这一个吩咐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使命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能够认知到受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一洗的吩咐，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4章4节到6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的神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当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冠乎众人之中，当主在圣灵里面回来，他住在众人之内。在这边他讲到说有这么多的一，首先我们看见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下面说一主，一信，一喜。今天古今中外无论多少的圣徒，我们借着受浸，我们归入基督的里面，当我们受浸归入基督，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在这边只有一个喜，每一个儿女我们只有这一个喜，我们进入基督的里面。在地上不是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喜，这边圣经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受浸是那么的重要，关乎神的旨意的完成，关乎我们真的整个身体的见证能够显出来。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借着这样的一个敬礼，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我们说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原本是客旅，我们原本是外人，是局外人，好像都是无份无关的。但是今天我们说，我们因着受浸归入基督的里面，我们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我们一同来做见证。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与神的所有永远的心意是这样的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后面会看见受浸特别是让我们有一个见证能够显出来，我们见证说今天因着我们信，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但是主要我们受浸还要归入基督的里面，我们慢慢再来看这个受浸不单是这么重要，受浸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在我们的一生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下受浸所做的事。第一个呢，讲到受浸的得救，在罗马书10章9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那是我们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心里相信，信什么呢？相信 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那因着这一个信，我们真的是得着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一切的救恩，一切的工作。我们借着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口里承认，今天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口里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他明明讲到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但是下一节圣经在马可福音16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这边讲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我们看见好像又有一个不同的得救，前面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在这里呢他又告诉我们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这个得救跟前面那个得救到底是不是有什么关联或者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在这里呢是讲到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一个得救讲到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只要心里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得了拯救。很多事情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一个得救，其实我们蒙恩，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已经得救的人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今天有很多的人，当他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以后，特别我们看见使徒行传那边那一些人，他们虽然蒙恩得救，他们相信了，可是我们也知道说，他们在过去有很多反对神、抵挡神，在各样的情形的里面，他们还需要在人的面前做一个见证。这个得救不单是在神面前，而且还要在人的面前也有一个得救。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6章30节到33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在这里我们知道，那个禁主一家的人，他们听见了这个福音，那他们问一句话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在这里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我们看见这边同时他讲到说，这个得救就是当信主耶稣，我们因着信我们就得救了。但是信和受浸，有人讲说这好像是真正的一步，不是走一半，你要信而受浸，那这两个呢才叫做完整的一步。所以他讲到说，不单要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他们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的全家听，当夜就在那里，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的榜样，他们得着了福音的道，他们得着了救恩，他们在当夜立时，我们看见这都是很立刻的信而受浸，然后呢他们都受了洗，他们都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受浸的得救，今天当保罗他曾经这样的犯罪，或者是说他以为他在那里侍奉神，他却是在那里迫害走信奉这道的人，但他蒙恩得救了，他还有一个行为，他需要受浸。所以下面讲到说，不单受浸的得救跟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得救，这是有一个分别的。另外讲到罪得赦免，所以我们读一下下面这一段哈。我们先读《使徒行传》2章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22章16节。
显
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哎，很稀奇哈，就像刚刚讲到说这个得救一样，除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必得救。我们明明就是说他已经得救了，但是呢，为什么还要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显然这两个有一个不同。那另外呢，我们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讲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神的话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神儿子的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说，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比血更大。今天我们靠着这个血，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因为这个血永远有功效。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得着了赦免，我们的罪已经可以得着了赦免。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当彼得他们起来传扬福音的时候，三千人五千人，当他们这些人得救了，彼得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受洗他们在这里呢要做一个见证，从前他们是怎么样顶撞神的人，但是今天他们改变了，在人的面前可能还不晓得说，原来他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今天当他受浸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受浸是一个见证，在人的面前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旧约有好多的律例典章，好多外面的事情，但是到了新约，我们说一切都是属灵的，我们不再照着字句，不再照着外面的，一切都是属灵的。但是我们认识到说，主耶稣他叫我们有两件事情，一个呢要受浸，第二个呢是讲到说我们拨饼来纪念主。所以在新约的里面讲到有外面的，但是呢它在实际来讲却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我们来认识到说，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得救因着信我们都得救了，我们的罪都得着了赦免。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在人的面前，神还要我们有一个见证能够显出来，还要人家能够看见，人家能够知道。所以他们个人呢要悔改，奉主的名耶稣基督的名要受洗，叫他们的罪得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罪得赦跟我们在神的面前罪得着赦免，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当保罗他从前是扫罗，蒙恩得救了，他从前是这样逼迫信奉这道的人，他得救了以后人家还是很害怕他的，不晓得说你这个扫罗过去是这样逼迫的，那么一下子你说你是神的儿女了，你整个都改变了，但是人家并不晓得他有一个罪在人的面前所犯的罪，他需要在人的面前有一个公开的见证，有一个对付。所以我们看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所以我们认识到受浸所做的事情，受浸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另外呢，这些人呢，他们因着受洗叫他们的罪得着赦免。所以我们从里面来认识，那这两个得救相当的不一样。另外我们可以认识到说，当我们心里相信的时候，我们的灵活过来，神儿子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那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说那个得救，可以说我们的灵是得救的，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得救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说，这个受浸的得救我们借着见证在人的面前，这个叫做一个得救。另外呢，这个得救是讲到我们一生都要站在这个受浸的根基上。我们后面来稍微认识一下为什么这个受浸的根基这么的重要，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我们站在受浸的根基上，认识到与主同死同埋葬，与主一同复活， 让我们从这个根基开始。今天我们说好多属灵生命的学习，我们生命的长大，操练敬虔，有各样属灵的丰富，但是今天若我们没有站在这个根基上，我们所做的很可能不过是外面的，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也可以有好多的学习，好多的工作，但是根基非常的重要。受浸让我们特别进入这样的根基的里面，那我们认识到说这样的得救到最后，我们不但是灵得救，我们经过一生的年日，神叫我们更新而变化，我们的魂要得救，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都要改变，把号头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被改变，我们要复活，我们要与主一同在空中在云里能够相会。好，我们再来看受浸的意义。受浸的意义非常的宝贵，那在旧约的里面有三件让我们能够来认识到底什么是受浸。那第一个呢，讲到洪水预表基督的死，埋葬一切旧造。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20节和21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在挪亚的时代，因为人他们犯罪，他们是这样的堕落，所以神后悔好像造人在地上，神用洪水要来毁灭。但是呢，神在那里预备了叫挪亚建造那个方舟，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所以这个船，中国字的船，一个方舟，然后右边是有8口人，这8口人呢，他们在方舟的里面借着方舟他们能够得救。所以我们看见说，当洪水把整个世界都淹没的时候，都毁掉的时候，特别洪水预表一件事情，讲到什么呢？基督在基督的死里面埋葬一切的旧造，所有的旧造都被埋葬了。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在方舟的里面，是高过这所有的洪水。洪水不管涨到多高，在方舟里面永远是高过这个水的。所以今天神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借着水把所有的旧造都毁灭了。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今天能够逃过，我们今天不在旧造的范围，我们乃是在新造的范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这里有一个新的创造，当神要毁灭整个旧造，但是呢，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新造的里面。所以在受浸的意义来讲，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若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乃是一个新造的人，所有的旧的其实跟我们来讲，他已经脱离了这个关系。在旧造的当中有好多的律，好多的败坏的律，但是今天我们能够说感谢神，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在新造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旧造中可能有很多的捆绑，可能在神的儿女在没信主之前，他有好多好多的遭遇，但是今天感谢神，我们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属于旧造的范围。但是也许我们会说，今天我们都受浸了，可是呢，我们还有好多这个旧造好像在这里影响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认识属灵的事实是一个最重要的根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但是我们经过一生的年日，我们来经历，我们来进入，我们来见证，那这个事实在我们身上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宝贵。所以我们说，我们受浸，我们归入基督， 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脱离所有旧造的残累，我们永远是在这个洪水之上。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当我们来认识受浸的意义是这么的宝贵，我们会宝贵，我们会更多的要来经历。所以我们不管信主了多少年，也许我们受浸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的事情，但是直到现在，我们都需要更深的来认识，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今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好像活在神所有的旧的创造的里面，旧造的律在我们的身上常常也是那么的鲜明。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今天所有的风浪，所有的仇敌的权势，他不能真的来摸到我们。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在所有的旧造中借着敬礼跟我们来讲已经是分开的，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那第二点，我们看一下红海预表基督的死，埋葬仇敌及其权势。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14章13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当神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地拯救出来，把他们付了代价，这个羔羊的宝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神一看见这血就越过他们，神一次一次击打埃及，事实上是击打埃及他们所有的仇敌的权势。神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但是他们走，没有多久就走到这个红海的边上，后面埃及的追兵要来追赶他们，前面有红海，他们过不去。所以这个红海，他们怎么样从海里面、水里面能够这样的过去？那这件事情讲到一件非常的关键，就是说今天你们所看见的这些埃及人、这些仇敌，你们再也不会看见了。他们是怎么不看见的呢？我们非常晓得，当摩西把杖举起来，红海就分开来，然后他们就从红海的里面怎么样能够走过去。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到什么 Universal Studio， 那时候想看的，就他们就有一个这个坐那个车子，那有一个景就是这个水分开，不，那实在是太小规模了。那当时候是百万那个这个以色列百姓啊，从红海里面这样子过去啊，就那个才是真的是非常的奇妙的。那当他们过去了以后，这些埃及的追兵呢也试着要来走啊，看看说这个海水都分开了，这个以色列百姓能够过去，他们也要把它追过去。当他们到那个水里面的时候，整个水又再合起来，把整个埃及的军兵怎么样全部都埋葬了。所以呢，他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些埃及人、这些仇敌再也不会看见了，整个都埋葬了。我们来读一下灵前10章1节和2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所以到新约里面，他特别就把旧约他们过红海的这件事情就讲到说，今天这件事情所预表的不是说历史上他们就是发生了一件事，神奇做了一件很大的一件神迹奇事，让以色列百姓说哇哦，神能够做这么大的事情。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所以到了新约就让我们能够看见他们这件事情借着这样的一个行过红海，让我们认识受浸叫我们脱离所有仇敌的权势。今天在世界上我们也遇到好多仇敌的权势，因为这个仇敌整个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这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我们受浸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所有仇敌的权势，所有仇敌在我们身上他没有真正的合法的权利来攻击我们， 所有他的所做的都是不法的。我们知道说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讲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原本我们也是活在这个黑暗的权势的当中，但一旦受尽了，我们今天是被迁到爱子的国里，整个身份、整个地位、整个的环境，其实我们要认识到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曾经我们当中有一位姓洪的姊妹，她跟我们讲她的见证。她的母亲在台湾是在庙里面替人家这种算命这种东西的，所以她是那一方面是非常非常的深入。当我们的姊妹要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她的母亲就特别告诉她，你到了美国那里去，你千万不能信主，不能信耶稣。后来我们的姊妹她到夏威夷，有人带她到教会去，后来她听了福音，她受感动，她就信主了。她打电话给她妈妈，她妈妈虽然很生气，哎，叫你不能信耶稣的，你怎么相信了呢？但是她接下来就讲，但是你绝对不可以受洗。哎，你看这个外邦人，这个通灵的，这个在你帮人家算那些命的，他里面就知道了。他说你信了也就算了，没有关系，但是你千万不能受浸啊。后来过了一阵子，我们的姊妹他里面实在受催促，有一天他自己就决定了，虽然他妈妈那么吩咐，但是主在他里面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宝贵，所以他就有一天他就决定了，他就受浸，他就归入基督的里面。他妈妈在台湾经常算他的这个女儿啊，看看他女儿到底是怎么样。在灵界的事情很多可能我们并不了解，但是那一次他妈妈说怎么算算不到他女儿，他就非常紧张，他说我女儿是不是出事情了、啊？怎么算不到他了。后来一打电话去，哎，他女儿说我好好的 啊他妈妈突然就说你是不是受浸了。女儿说对呀、啊，我就在那一天我受浸归入主啦。今天当我姊妹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她讲到一件事那么的真实，但是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今天她所经历的，她只是说她妈妈这个找不到她了，怎么在这个算命的境界，在他们这个灵里面的境界找不到她了，因为她已经脱离了仇敌的权势，她已经搬家了，原本在那个权势里面她妈妈还可以找得到她，但是现在她搬家了，他迁到了爱子的国度，到了另外一个境界里面，仇敌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势。今天仇敌是不是还有攻击？还会有的。今天我们蒙赎的儿女会不会遇见属灵的征战？我们会遇见属灵的征战。蒙赎的人当侍奉，面对无数的仇敌，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仇敌可以有许多外面的工作，但是仇敌在我们身上他所有的工作都是不法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受浸归入基督的里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在爱子的国度，仇敌对我们是没有真正的权柄的。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天路客，当他们要往前去的时候，看见前面有两只狮子，非常的可怕，他刚开始非常的害怕，这条路这么窄，上面看见两只狮子在面对着他要怎么过去。当他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就发现这两只狮子虽然那么的凶猛，那么的可怕，可他们都拴着铁链子，这个铁链子呢让这条路其实是非常安全的，你就是这样子直直的走过去。今天仇敌真的好像那个吼叫的狮子，但是我们在真理上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认识，好像借着当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神的话说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埃及人这些仇敌你再也不会看见了，仇敌都埋葬在红海的里面。我们要认识，我们受浸归入基督里，我们就过了这个分别的界限。今天我们乃是在基督里面，在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是远远的离开了所有仇敌的权势。那第三个，在旧约还有一件，就是讲到过约旦河，所以我们看见借着红海他们脱离所有的旧照， 借着这个洪水脱离所有的旧造，他们借着红海脱离仇敌的权势，那借着约旦河预表基督的死，埋葬一切天然的生命。请我们读一下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三节，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所以他们呢，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他们在河里面要拿十二块的石头，他们要拿到对岸去。第九节，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来到这个约旦河，约旦河那个时候真的是正是涨水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进到迦南地，他们必须经过约旦河，他们一直在旷野漂流了这么多的年日，但是现在怎要带领他们进到约旦，进到迦南美地区。迦南美地预表基督的丰富，等在过约旦河他们才能进到迦南。我们看见说，当祭司抬着约柜，他们的脚踏到约旦河水里的时候，整个约旦河的水就停住了，远远的停在亚当城的那里。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虽然人眼睛看起来这个河水这么的涨势，水势这么的大，这个祭司不容易啊，抬着约柜，他们必须把脚先踏到这个水里面去。这个信心的第一步要踏出去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做工。就像以色列百姓看见那个红海真的过不去的，摩西举起这个信心的杖，把杖举起来的时候，神就开始做工，把红海分开。所以我们看见说，当这个洪水讲到说旧造被毁灭了，红海讲到仇敌的权势被毁灭了，约旦河说到一件什么呢？他们把十二块石头放到这个约旦河里面，从约旦河里面拿十二块石头拿到对岸去。今天我们来认识，借着约旦河，他讲到受浸所做的一件事情，说到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更换，所有我们老旧天然的生命都要埋葬在这个死水的里面。我们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要能够彰显出来，彰显生命的更换。所以呢，约旦河预表基督的死，埋葬一切天然的生命。我们从旧约看这三个，在新约里面有这么奇妙的预表，让我们认识受浸的意义。第一个，叫我们从所有旧造的里面我们被分别出来；第二个，叫我们从所有仇敌的权势当中我们能够被释放出来；第三个，叫我们从所有天然的生命里面我们被释放出来，借着受浸我们归入基督。我们再一起来看归入基督奥秘的死，与同儿一同埋葬，也一同复活。罗马书第六章第三到五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继续读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我们这一些受洗归入基督的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主耶稣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在他的死里面，不是说主就是一个人在肉身当中他死了。我们若真的认识主的死是那么的奇妙，今天我们受浸归入他的死，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见证，就是说主耶稣他死的时候，当我们一信，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他的里面 与主耶稣基督是一同死了，他死了，我们在他里面也一同死了。当主埋葬，我们在他的里面和主耶稣基督一同埋葬。当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在他的里面与他一同复活。当主承受圣灵，我们说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也成为蒙爱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今天我们说我们都是蒙神所喜悦的。什么蒙神喜悦？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来认识说，主为我们所成就的远远大过我们只是罪得赦免，只是我们不下地狱我们可以上天堂。主要做很大的事情，要把他永远的旨意能够成就，借着我们，借着他的教会能够完成。所以他的死，我们看见说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我们在这里说受浸是一个见证，我们与主同死是什么时候？我们说受浸归入他的死，是不是在现在当神儿女受浸的时候，他才是与主同死的？其实不是的，因为主死的时候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我们在他里面与他同死。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一个事实的里面。但是一个一个在时间当中神拯救了我们，然后呢，神要我们受浸做一个见证。所以受浸是很特别的，讲到说我们与主同死，然后一同埋葬。今天人家讲说一个活的人，你不能把他拿去埋葬的，这个埋葬就叫做活埋。今天我们说受浸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见证。见证什么呢？我已经与主同死了，我已经与主同死了。所以借着这个水，我们在这里见证说我们归入基督的死。他死的时候我与他一同死了，我想在这里是做一个见证。我们与他一同埋葬，我们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与他一同的复活。在这里我们是做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说在新约当中有一些所谓预表，有一些外面的需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少，非常的少。我们擘饼聚会在这里纪念主，的确是有一个饼有一个杯，在新约虽然都是属灵的，但是借着这饼和这杯，他把一个神儿子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这么大的一个奥秘的真理，一次一次让我们来认识，让我们来享受。受浸也是一样，主为我们所做的是这么的大。那今天借着受浸来表明，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见证，在人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在仇敌的面前，在这里做一个宣告，我们归入基督奥秘的死，我们与他一同埋葬，我们与他一同的复活。好，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26-27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我们一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永远的生命一下子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我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这边讲到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基督是我们的义，我们穿上基督，我们穿上基督，不只好像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好像穿上我们，今天我们穿上基督，我们在地上主要得着神的儿女，我们做一个何等宝贵荣耀的见证。我们永远知道说借着受浸这件事情，虽然好像外面是有一个行动，有一个预表的作为，但是我们知道在属灵的境界，这所包含的是这么的宝贵，特别让我们认识到说主为我们所做成的，他所做成的救恩是把我们要一直带到永远，带到他荣耀的心的里面。他是我们的长子，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所以我们就认识到他远远的超过说把我们带到一个无罪的地位。亚当和夏娃被创造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罪的，但是这个无罪的亚当无罪的夏娃
能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呢？满足不了的。不，无罪不过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主他今天救我们，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在他的眼中我们的罪都做赦免。但是神的心意绝对不停在这里，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但是今天神要我们来得着他一切的丰富，他要我们借着受浸，弟兄姊妹，我们来更深的经历，更深的来得着他死了，我们在他里面与他一同死了，所有的旧造与我们没有关系，所有的天然生命与我们没有关系，所有仇敌的权势今天我们都可以脱离，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借着他的埋葬，借着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所以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我们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今天有一个心灵的新样，因为今天我们活着不在旧造的范围，不在天然的生命里面，不在仇敌的权势底下啊，今天若是我们真正认识受浸的意义，弟兄姊妹，我们聚会不一样，我们走路不一样，我们唱诗歌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在爱子的国度。那我们看见受浸的实行，受浸的条件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相信。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而受浸，这两个是要摆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若是还没有信，所以今天还有很多地方在实行所谓的婴儿洗。这个婴儿他才生下来，父母把他带到这个教会啊，或带到这个什么地方去，然后他婴儿就受洗了。但是照着圣经来讲，我们认识到必须是信而受浸，信是一个条件。同样的，另外一点来讲，今天若是有任何人他心里面还没有相信，我们能不能为他施浸呢？我们不能，你必须要相信，就是这么简单。信而受浸就必然得救。但是一个人他如果已经相信了，他已经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心里从死里面复活了，他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当他已经信了以后，他需不需要说，哎，我还要再改变得更好，我觉得说我还有很多没有资格的地方，我哪有资格来受浸啊。有些人觉得说一受浸了以后，好像教会有好多的要求他必须要做到，他就说哎，我现在还做不到。其实我们看见受浸除了相信以外，在圣经里面他没有别的这个先决的条件，没有说你这个烟要戒了以后你才能受浸，不是说你这个很多的事情你要做到了以后你才能够受浸。受浸的条件就是相信。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八章36和37节，二人正往前行，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太监他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他很想能够来认识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他也读旧约，他读以赛亚书，可他读的时候是不明白的。神打发腓力就到了他的车上，他们这个走在不同的路上，这个圣灵带领非常的奇妙，他们就能够这样的遇到他，上他的车为他讲解以赛亚书所说的就是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呢，这个腓力告诉他，他们这两个人正在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这个太监他怎么说呢？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受洗，他说这里有水，在整个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的都是浸在水的里面，所以这个受浸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浸在水的里面。所以他说这里有水，如果说是光是点水就够的话，那你不需要找一个地方说这是有水的地方，他们可能瓶子里拿一点水的话，他也不需要到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榜样讲到说，这里有水，你为我施浸有什么妨碍呢？有水他们可以进到水的里面去。那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这边就讲到说受浸的 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相信。你说这个腓力他在车子上他才认识了主啊，他在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53章，他突然间腓力告诉他，这里所讲的真的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受的刑罚叫我们得平安，他为我们受的鞭伤叫我们得着医治。当他一下子认识，哎呀，这一位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得救了。你看就在这个车行在行经走到有水的地方，他就可以受浸了。他不是说我还要改变的多好我才有资格能够来受浸。所以我们若从圣经的这些例子，我们从真理上，我们祷告主让我们那么的清楚，那我们从实行方面，我们也知道今天受浸就是一个条件，就是相信。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他没有那么清楚说你在仪式上到底是怎么做的，但是今天有时候我们碰到很多人，他们因着有一些习惯做法竟然产生很大的争论。有一派的人说这个受浸头要往下低的，有些人说头要往上仰的，哎呀就这样子他们两个可以分家了，就吵得不可开交。今天我们要认识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他并没有告诉你说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但是他告诉我们信而受浸就必得救。他告诉我们那么的清楚，我们真的是信了以后我们就应当要受浸归入基督的里面。那我们讲完了整个受浸的意义，讲完了受浸的实行，我们就短短的一段时间好像我们把这个真理这么丰富的真理这个很快的就把它都讲了差不多。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虽然受浸整个的过程，我们从进到水里面去，从我们这个整个祷告然后我们受浸起来，说实在的也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受浸是这么重要的一件关键，叫我们来认识，叫我们来见证。所以我们一生我们也可以来宣告，当保罗在那里宣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他站在一个什么根基上呢？我们借着受浸我们来表明这个事情，当主死的时候我与他一同死了，当主埋葬我与他一同埋葬，当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是与他一同的复活。我们都受浸了，我们都做这样的见证，但是这一个见证主所做成的事情今天在我们的身上需要我们一生来经历它，需要我们借着经历主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主在我们身上能够来改变我们，叫我们这个人被更新而变化，我们能够达到神他永远的旨意，我们能够与他来相像，神很多很多的丰富叫我们来承受，叫我们来得着。但是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没有站在这一个对的根基上，我们从外面你可以做好多的事情，你可以做这个学问那个学问，你可以这样去忙来这个是这件事情去做，但若是我们根基没有站对，我们所得着的不过还是暂时的，不过还是人工的工作，不是还是人意在那里想要做好来造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巴不得今天神把他的话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叫我们从他里面，我们借着圣灵入门，我们不能靠着肉身来成全，我们必须看见受浸的意义。今天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归入基督，我们的己已经没有了，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与他同死，那这个死是何等的奥秘。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再多讲，但是今天我们有太多太多生命的学习，我们必须回到这个根基上，若是没有这个根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好像往上再来踏一步。我们站在这个根基上，当我们来学习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主真的是奇妙，新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无论信主了多久，我们说我们常回到受浸的根基上，让我们站在这个根基上，我们来经历主，我们来经历今天我们已经脱离所有的旧照，我们来经历我们脱离了所有仇敌的权势，我们来经历我们的天然生命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愿主来得着我们，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向你敬拜，我们向你赞美，为着你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为我们所做一切的工作，我们赞美你。我们都受尽归入主的名下，我们都见证与主同死同埋葬，我们也见证今天我们与主一同的复活。主，愿你显大在我们的里面，愿你带我们一生更多来经历你所为我们所做成一切的丰富，让我们来享受来得着。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